好，感谢神今天让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他的面前，不仅是让我们把我们心中向他的敬拜，借着我们的祷告和诗歌，见到他的面前，也真是感谢神他的丰富，也是他要继续向我们讲话，借着他在圣经中的话语，让我们更多的不仅认识他，也更多的亲近他，更多的能见到他。我们今天先来读一段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第7章。我们就暂时停在这一页，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11节。我来读马太福音第7章：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反过来咬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寻求的、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天上的父，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我们低头有一点短短的祷告。恩主，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仅怀着感恩的心在你的面前，我们更加怀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圣灵正式工作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头。就让说的和听的都受同一个灵的感动，你也特别怜悯，然后为你出口的孩子，越过孩子言语的局限，就能够把你自己的心意传达的清楚，更求你的圣灵补上，那孩子没有讲清楚的地方，就让我们同在你的面前，享受你自己的丰富和你的祝福，就我们真是把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仰望在你的手中。就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能够亲自见到你的荣美，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头，我特别有感动要借着马太福音第5章开始的登山宝训，一同来交通，来分享我们神他在我们心中的旨意。那从马太福音开始，第五章，这是大家特别熟悉的。第五章第一节就讲到，我们的主上山，然后到了第8章的第一节呢，就讲到他下山。所以从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这三段是发生在山上的事情，我们把这段叫做要不叫做山上的教训，或者是登山宝训，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那这些呢，我想有一个很显然的，当圣经里头出现到山上的时候，它有它特别的意义。从旧约开始，那时候摩西就在山上受到神的启示，然后他接收法版，那些都是在山上，一直到延续到新约里头，包括这个亲近主的三个门徒，约翰、彼得、约翰和雅各。主耶稣常常带他们去山上，包括变化山。当我们的主最后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也是在哥哥他山。所以这些重要在山上所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特别重要的属灵意义，是总是提醒到一个在属灵高的一个层面里头，让我们才能够领受，让我们才能够享受，让我们才能明白的一些事情。那显然在第五章的时候，一开始就讲到主耶稣上了山，然后坐下来， 他的门徒进到他面前来，他就开口对他的门徒讲。这个时候已经是不是对众人讲，而是对他的门徒讲。那他跟这些门徒当然和众人是不一样的。那些跟随的众人都没有在上了山上，也没有在他的面前，只有这些门徒进到他的面前。那这些门徒是什么样的一批人呢？他们不仅仅是一批有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也就是他们不仅仅是把主耶稣当作是他们的救主，而且他们也是把主耶稣当作是他们的主，是把自己的生命生活交给主，让主来掌管。那特别是要清楚的说到什么呢？那么到底是把让主耶稣做我们的主，那有一个什么明显的意义呢？也就是说，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让主来掌管，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所行，都是按照神的旨意，能够把神的心意能够表达出来。那么到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特别讲到天国是什么样子，才讲到这些话。这主耶稣在山上坐下来，向门徒进到他的面前，他开口给他们开始讲天国的事情。那天国是什么？天国并不是一个传统的物质性的一个环境，而天国是一个属灵的实际。那这个实际是什么样子呢？一个国就有一个王，当如果说这个王能够在这个国里头完全的掌权，也就是当我们把我们的主当作我们的主，不仅是我们的救主，而且是我们的主的时候，这个王就可以完全的掌管我们，这是一个天国。而神的工作并不仅仅停在这儿，不是说他能够掌管我们，他更要加添给我们一样，就是让我们这些天国的子民能够彰显，能够活出这个王的性情，能够成为他荣耀的彰显，一起来享受王的这个品质，这个是天国的实际。所以当我们一同在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从第五章一开始就讲到八福。那八福特别强调的是天国子民的品性，它不是要让我们能做什么，外在的去做什么才能达到，而是特别强调我们所具备的是什么。我们既然已经得了神儿子的生命，而我们在里边已经具有神儿子生命全备的品质，而怎么样才能把这些品质能够把它表达出来，变成一个实际？所以我们把这个儿子，神儿子的性情能够表达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常常看到我们今在这个地上的环境啊，不管怎么样，我们大家都刚刚经历到2020年，现在又延伸到2021年，这个疫情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实际。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环境，这个环境实在是不可想象，不能让我们真是能够安静下来，能够安心下来。然而我们在这个环境里头，我们怎么样去亲近神，这是我们一直追求的。我们怎么样能够享受神，这也是我们一直追求的。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神的这个性情能够活出来，这更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我们常常会借着环境作为一个借口，哎呀，这个环境真是让我们不能够完全的能够享受，能够彰显神的荣美。这个呢，我们要给自己提一个问题，因为当我们自己仔细来思想我们的主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我们四本福音书详细的记载到我们主在地上的生活，我们主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主的生活，他出生在哪里？出生在马槽里。他成长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他成长在一个木匠的家里。当他出来服侍的时候，他自己说过，狐狸有洞，天空鸟有窝，而人子连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圣经里的描述他是什么？他没有什么佳容美型，他很普通。他最后为我们死的时候，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他最后被审判定罪的时候，那个样子是很不公平的。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有兵丁，还有强盗一起嬉笑他。他所带领的门徒各奔四方，都逃跑，大部分都逃跑，还有一个是出卖他。你看他的环境是什么样子呢？他的环境是非常的悲惨，也是非常不公平的。让我们用人的话来讲，然而我们的主却在地上活出了一个王的生命，活出了一个王的品质。他不仅是通过他的权柄、他的尊严、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爱。而更是在一些点点微微的一些细节上，一会儿我们会交通到一些例子。我们看到整本的新约里头，整四本福音书里记载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就像约翰所说的，连这个世界都装不下。讲到了他是从高处到实际中，一点一点的细节里头，活出他一个王的品质。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主的时候，主把这样宝贝的生命已经给了我们，就像约翰福音3章16节一样所说的，他不是把他的永生给了我们，他是什么？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信他的人是有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而这个生命是一个属王的生命。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说我们活不出属王的品质来。这，但是借着马太福音这几章所特别提到的，就让我们反省到，我们怎么样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属天的、属王的品质。那么第五章，我刚才提到一些，特别注重讲到一个天国子民的品质，这些品质不是靠我们外边的做来达到的，而是靠我们。因为我们信了神的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我们就有那天国子民的品性，就是借着那八福所特别讲到。然后第六章，我上前一次跟弟兄姊妹们一同交通到一些天国子民在地上的生活，这些生活呢是有特别从三个方面讲到天国子民的生活，对人。对神和对自己，对人，而这些生活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隐藏的生活，是一个信心的生活，是一个要在神面前活着的，而不是要在人面前所彰显，要给人在人面前可以炫耀、可以夸口，乃是要在暗暗的在父的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天上的父在暗中查看，而那个奖赏不是人面前的夸越。和夸奖，乃是在神面前的奖赏。这个时候，我们一个天国的子民，乃是要在生活的一个在地上生活的一些表现，是在人面前是隐藏的，而在神面前，神是在暗中所查看的。他特别从三个方面讲到了，在人面前对人怎么样，要施舍。不要让人看见你做的事情，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看见。那么还有一个是讲到了什么，在一个祷告，那是对神。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是什么呀？不是在人面前，乃是在暗中，在暗室里头的一个祷告，是让神的心能够得满足的。那第三方面是讲到对自己，也就是一个禁食。禁食也不是为了，也不是给人看见。乃是在神面前，把自己交给神，把自己清新的摆在神的面前。所以从对人、对神和对自己三个方面，一个隐藏的生活，让我们注重在神的面前，而不是在人的面前。那么现在呢，就到了第七章。那第七章呢，其实是有总结性的意义，把前面2章所讲到的，那揉合在一起。 也讲到了天国子民生活的一些原则和分辨。所以我们借着刚才所读的圣经，我们能够来继续有一些分享。那这个第七章呢，我们知道哈，不仅仅是第七章，从这个登山宝训并不是要传讲一个新的律例和律法，因为不像在旧约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当那些以色列人能够遵守这些律法的时候，他们就成了神的子民，神就做他们的神。马太福音所讲的这些呢，并不是一个新的律法，也不是新的律例，乃是一个嘱咐，也就是说提醒。那我们所具备的，我们应当是什么呀？已经不再需要我们去把在外强调在外边的去做，而是要强调我们在里头的这个琐事，也就是不是强调我们在外边的 doing， 而是提醒我们在里边的这个 being， 我们所具备。当我们能够有信心的生活，让神的话语能够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的时候，这个表现就能够表现在我们外边的行为，表现在我们外边的 doing。 所以这个是马太福音在这里头所特别特别注重的。那我们来看到前边哈，就现在开始所讲到这个第七章第一节就讲到，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这个论断是这个字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它里头含有几个层面的意义，也是在圣经里的多处都讲到。那我想今天呢特别选用一个地方来交通这个论断的意义，其中一个意义，这个论断呢就有一点定罪审判的意义。那我想特别想用到的一段呢，是在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行淫的妇人当他被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抓到以后，带到耶稣的面前。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目的呢，是为了要试探耶稣，对，把这个情况，把这个行淫的妇人带到面前，带到耶稣的面前。那这个里头有一些详细的话哈，能够体会到当时那个环境。这些人为了试探耶稣，把这么一个犯罪的妇人呢带到耶稣的面前，然而耶稣却有一个特别的表现。我们大家记住的就是他那个弯腰在地上，用手指头在地上划那个字。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他弯着腰。我们都知道圣经里头弯着腰体会到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在，一个就是服侍，弯着腰服侍，还有一个呢，弯着腰是一个谦卑的一个状态。当我们主在这么一个身体的一个 posture 一个状态下，他是用服侍和谦卑的态度来对待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也包括这个犯罪的妇人。那只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体会到我们神他一个怜悯的一个状态。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什么？喜爱怜悯而不喜爱定罪审判。那当他用智慧的话语回答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之后，我们都知道他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第一个拿起石头来砸这个妇人。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从老到小一个一个的都走开，然后他这个时候又弯下腰去用继续在地上写字。当这些人都走了以后，他问这个妇人，有没有人定你的罪？妇人说没有。这时候主耶稣直起腰来对他说，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以后你不要再犯。 当我们主站起来说话的时候，他是一个权柄，他是一个王的身份，他带着权柄，只有他有审判的权利，但是他不定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为他要上十字架，替他付上那罪的公价，这是我们的。而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我们主的两层的这个态度和身份，一个是谦卑服侍，他愿意为他上十字架。当他要宣告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直起身来，以一个王的天国里头王的身份站起来讲。他有判论断定罪的权柄，但是他不用，他是乃是用怜悯和恩典来带。然而讲得非常清楚，不要再犯罪。他不仅为他付上了这个妇人付忘为罪人付上了罪的代价，而且他提醒罪人不要再犯罪。相比之下，我们看到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呢是怎么样？他们是急着要定罪、要论断，然而却没有怜悯，没有恩慈。我们今天是一些蒙到神救恩的，有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神的怜悯在我们的里面，神的谦卑在我们里面，神的愿意服侍的心在我们里面。神不着急给人定罪的这个心也在我们里面，所以求神真是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提醒，让那个好的天国子民的品性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头能够表现出来，让我们已经有的那个 being 能够表现在我们的 doing 里头。所以这个是神的话语能够在我们身上影响。那么再有呢，第三节讲到你们为什么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这个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有的时候我们光光注重看到弟兄的眼中有刺，却忽略了自己眼中有良木。自己眼中有良木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会造成至少两方面的结果。第一，让我们真是看不清楚我们弟兄是什么样子，因为自己眼中有这么大一个良木。第二呢，如果我们中间有良木，即使我们的弟兄眼中有刺，我们能够去服侍我们的弟兄，能帮助他解决他眼中的刺吗？肯定不行。如果我们的眼睛都看不清楚，怎么去帮助服侍我们的弟兄呢？所以也真是实在是求神能够怜悯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看见我们的弟兄有一些软弱，有一些不足的时候，在我们去开口去说他们，跟他们交通之前，首先在神的面前祷告，主啊，真是求你醒，让我自己醒察我眼中有没有良木，如果有，借着神的恩典，借着十字架圣灵的工作，然后把我眼中的良木除去，这样不仅可以让我能够看得清楚，也更加可以让我有这个能力去来服侍我的弟兄。那么这个也是让求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当这个天国子民的生活的一些原则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成为一个实际。再有是第六节讲到，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反过来咬你了。那什么是圣物呢？什么是狗？圣物就是，简单的讲，就是属天的，是神的话语。在我们目前这段时间，我们特别有几次的交通，我们可以把它就特别集中，注意在这个登山的宝训， 这几句的话语。那狗呢，一定在圣经里的犹太人的背景里头，狗是连外邦人连狗都不如，所以是不信的人。也就是当我们这些神的话语，天国这个登山宝训的这些原则，是只有属神的人才能够享受，才能够经历的。就像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耶稣上了山，然后门徒进到他面前，他坐下来开口教训他。登山宝训不是给众人，只是给门徒讲，是给一些不仅是得到神儿子生命的人，也就是以神以耶稣为救主的，更是要愿意来追求让我们的耶稣成为我们的主的人，而不是讲给众人。所以这些是有一些，不然的话呢，这些话呢乃会怎么说呢，乃会成为一个很可惜的一个一种我不太可以这么说，成为一个很可惜的浪费。因为大部分的众人，我们都知道众人追求神乃是什么呢，众人追求神乃是要追求他神的福音的好处。也就是说众人追求呢，往往是愿意得那个福音的恩典，或者是神的恩典，而不愿意追求那赐恩典的神。如果当他们来听福音的时候，他们只是愿意听到这福音能够让我们能有永生，不会死亡。当这些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会把福音丢在一边。像这次疫情里头引起了很多的影响，很多的听过福音的就来质问，一位慈爱的神怎么会允许有这么大的这么大的灾难，让这么多人失去生命。而他们不仅是为这件事情有恐惧，甚至来质疑我们的神，质问我们的神。所以这就是讲到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个特别是讲到在登山宝训里头这些天国子民的一些福分的时候，这些好处的时候，我们不是随随便便讲给普普通通的人，乃是特别的交通给愿意追求、愿意来寻求神，让他作为我们生命的主。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别。再一个呢，就是讲到珍珠不要丢在猪面前。什么是珍珠呢？珍珠我们都知道，旧约就有开始描述，也讲到我们的主是一个珍珠。珍珠是什么？是一个属灵的经历，也就是当我们，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呢？它是珍珠是怎么形成？它是在那个蚌壳的里头，当受到一些外界的侵扰的时候，像在海底有一些沙子啊，有一些异质进到蚌壳里头，当这个蚌壳不能把它吐出去的时候，它怎么办呢？它就集中一些物质在这个沙子和这种异物的周围，一层一层一层慢慢的增加，它就成了一个慢慢慢慢这个增加增加，一层一层长大，就变成了一个珍珠。也就是珍珠是一个在受苦之后把它的纯洁、把它的美丽所能够表现出来的一个意义，所以是一个属灵的十字架的经历的一个意义，变成荣美的一个经历。而猪呢，我们从旧约利未记里头就知道猪是不洁净的。那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有个区别，就是分级，猪是分级的，可是要洁净呢要反刍，那猪又不反刍，所以呢它有这个有洁净的样子的外表，却没有洁净的实际。它看起来是分级的，可是仔细的知道了解它，它是不是反刍的。那这就提醒到我们，也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过一些属灵生活，我们有属灵生活的外表，却没有属灵生活的实际。而这个 当我们谈到一些在天国子民的一些成长的一些经历，一些属灵的经历，不能够把他们，就是与这些只有属灵外表没有属灵实际的人去一起来分享，因为如果这样分享的结果是什么呢？恐怕他糟蹋了珍珠，反过来还咬你了。所以这是对我们在一个生活的原则里头要知道，当我们跟众人来交通神的话语的时候，要知道要有智慧，要不要特别的强调我们的经历。当我们与一些只有属灵的外表没有属灵实际的人交通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用太多我们自己的经历，乃是要用神他自己纯正的话语来跟他们来交通，来跟他们来传讲福音。那等到生活的另外一个下一层的重点的时候，就到第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这一点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圣经，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常常用到这段圣经。我想，当我今天在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我想特别强调的一条，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个主动权是在我们这儿，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这是主耶稣说的，你们寻找就寻见，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不是神已经把门打开了，等你们进了，乃是一个需要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要去主动的去追求，要去主动的去来遵守天国子民生活的原则，要接受这个提醒，要把它作为我们的一个实际，要成为我们的一个勉励，而不是等着我们是一个白白的恩典，等着就会给我们，不是这样，乃是要我们自己的去主动，我们要把它连贯在一起，光祈求不够，还要寻找；光寻找不够，还要开门，还要叩门。所以这是一个循序渐进、一直坚持的一项我们在生活中的一个遵守的原则。所以，只有当我们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得着。才能够寻见，才能够被开门。那么最后，主耶稣讲到这个，用这个儿子求饼和石，反给他石头，求鱼反给他蛇。那最后他特别讲到，你们既然不好，虽然不好，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况且你们天上的父呢，岂不拿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有关这个好东西在路加福音第11章讲的特别的清楚，这个好东西就是圣灵。当圣灵，我们的神已经赐给我们，圣灵的工作我们也非常的清楚，在约翰福音14章、16章里头都讲的非常的清楚。圣灵乃是要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一方面是做那开启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想起神一切的话语，让我们认识神。圣灵也能够让我们带我们过一个顺服的生活，让我们过一个能背起十字架、能够顺服神旨意的生活。圣灵能够带领我们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就像那个珍珠一样，能够借着一些痛苦，借着一些磨难，让我们能够结出美丽的果子，像珍珠一样。圣灵能够带我们，不仅是有神的耶稣基神儿女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圣灵能带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能够活出他儿子的生命，能够把那个王的品性能够活出来，表现出来，这样子。天国就降临到我们的中间， 我们巴不得神能借着这些话语，能够提醒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头，不仅我不，无论我们所经历、所遭遇的是什么，让我们随随时时的提醒我们自己，神宝贝的儿子、宝贝的生命已经给了我们，就让我们这个器皿，这个老我能够破碎，让神儿子的荣美能够彰显出来，让神这个属天的。天国的一个属王的品性，能够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的身上能够表现出来，这样子天国就降临在我们中间。我们真是感谢神啊！下边我们低头有一点简短的祷告。恩主，虽然今天的话语匆匆忙忙，但是主相信你自己的圣灵要继续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做工在我们的心里头。巴不得你自己的宝贝的话语，正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活出你自己的话语的荣耀，把那王的品性能够表现出来，让基督的生量能够长成在我们的身上。谢谢主，你恩待我们，你救我们乃是要救我们完全到底，你救我们也是能够让我们能够彰显你的荣耀。谢谢你，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